感谢神，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清晨，我们再一次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今天思想的题目是信道从听道来。我们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读屏幕上圣经的话语。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的第十章的第十节和十三到第十七节。罗马书十章十节起，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只是人们都没有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好，感谢神，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也光照带领我们，不让我们自以为意，偏行己路，乃是行在神的光中，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告诉我们呢，我们得救是靠信心啊，我们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们就得救啊。我们也知道，我们是因信心被上帝称义啊，因着我们的信心被上帝称义，我们并不是靠自己的行为啊，没有人能够靠行为被上帝称义的。那么我们能够被上帝不再看为是罪人啊，看成是无罪的人，乃是单纯靠我们的信心。所以对于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来说，信心是最重要，信心是最重要。那么到底什么是圣经所说的信心，或者到底什么是得救的信心呢？什么是信心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对信心都有一个误解哈，对信心都有一个误解。很多人觉得信心是什么呢？很多人觉得信心就是一种强烈的愿望，我这个愿望非常非常强烈，非常非常强烈啊！我足够的去坚持我的这个期望，或者坚持我的这个愿望，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信心啊！这是很多时候有人对信心，我们对信心是这样的一种看法哈，就是说我只要足够的信，或者足够的坚持去相信、去期望、去盼望，那么上帝一定就会赐给我我想要的东西哈。曾经就有一个基督徒就这样祷告其实也不瞒大家其实就是我了，好多好多年前其实我有一次，我突然有一个感动，我觉得上帝一定会让我中大奖，中500万我的想法是很好因为反正各种各样的想法，我觉得上帝一定是会听我这样的祷告的，让我去中大奖中500万。然后我也觉得神一定会垂听我的祷告，因为我当时觉得我的这个动机好像是还不错我就满怀希望去祷告，恒切的祈求甚至禁止祷告那后来结果很显然没有中到500万没有中到。但是后来就有人就说，那是冯涛弟兄啊，那是你信心不够。我说没有信心不够，我很相信呐，我真的很相信，就是上帝给我的应许我按照神的心意去求，我很相信呐，我甚至都禁止祷告凭什么说我信心不够？他说你如果信心够，那上帝一定给你，那上帝不给你，那就你信心不够有人会觉得信心是这个样子当然我今天我当然明白过来我那根本不是什么信心，我那根本不是什么信心，我现在是明白过来。但是当年呢我也觉得我很有信心我很有信心那么曾经有一个非常出名的牧者姑且称之为他是牧者吧，因为他太出名了。那么他创建的教会呢，人数超过70万人的教会单体教会然后 它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世界上最大的教会，啊，他创办的，啊，这样的一个牧者哈，称之为牧者。结果他是怎么教导他的会众呢？他说：“你无论向上帝求什么，只要你足够信，只要你足够信，啊，那上帝一定就会给你的。”啊，他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想要上帝给你一台奔驰车，啊，你就要告诉上帝，你要明确的告诉上帝，你要什么型号的，啊，你要什么颜色的，你要什么配置的，啊，你要是哪一年的，啊，你要明确的告诉上帝，你足够的坚持，足够的相信，你把你的要求告诉上帝，足够的清晰，那么上帝一定会给你。啊，那这个牧者就是这样教导。那当然了，有很多人按照这样的教导去祷告，觉得这就是信心，啊，这就是信心。我们最重要不就是信吗？那我就相信呐，我就相信呐，就按照这个牧者这样教导去祷告。结果70万人的教会，是不是个个都开着奔驰车来聚会？当然也不是了，也没有了。所以结果就说，哎呀，有人就有这样的怀疑。但是我很相信呐，我很相信。但是为什么好像神没有听我这样的祷告呢？那这个牧者就回答：“那你信还不够，反正总之就是你的问题，不是我教导的问题啊，那就是你信不够。”那么曾经呢，有一个号称自己可以行神迹的这么一个人哈，啊，曾经有一个这么一个人，他要邀请很多人来看，他要行一个神迹，啊，他要行一个神迹，他什么呢？他就像耶稣那样在水面上行走。我们知道耶稣曾经大风浪的夜晚，耶稣在水面行走啊。那这个人说他也可以。啊，他有足够大的信心，他可以啊，他要在水面上行走，然后他就宣布出去，让告诉所有人，所有人都来看。那时候聚集的人有好几万人哦，好几万人就要来看。结果他一跳下船，他真要打算在水面行走，发生了什么呢？啊，咕咚就掉下去了，啊，就没有在水面上行走。后来人家赶紧就把他捞起来，后来就他拉起来后，他第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都是你们这些人的原因，因为你们当中有人不信，就是你们这些观众啊，你们当中有人不信啊，所以你看，哦，这个神迹就没有形成。”啊，其实我上面说到的这些所谓的信心呢，就是人们对信心的误解。啊，什么是信心？它其实就是把它的一种强烈的期望、强烈的愿望，甚至也可以说是某一种非常强烈的自我暗示，或者自我激励，或者自我麻醉，非常强烈啊，不断的告诉自己，不断的告诉我是最棒的，我是最棒的，我最棒的，然后就觉得自己就是最棒的啊，就类似这个样子吧。他把这个就当作是信心啊，其实这不是信心啊，当然这更不是圣经所教导的信心啊。那么到底什么是信心呢？啊，是不是是这样来描述信心的，就圣经所说的信心。是不是说呢，信心呢，它不是一个盲目的东西。其实我们刚才举的例子，这些所谓人们以为的信心，它是非常盲目，对不对？它其实是很盲目的。但是不是说信心不是一件盲目的东西？那么信心它有一个起点，信心的起点是什么？是不是说是知识？是不是说是知识啊，斯普真把信心分成三个不可或缺的要素，信心三要素：第一个知识，第二个相信，第三个交托。啊，这是信心，知识、相信、交托。当然，他这里所说的知识呢，是指对神的知识，对神话语的知识。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一开始所读的圣经，第十七节，我们屏幕上的经文我们看到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十七节起。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哎，所以我们相信，我们相信神的话语，我们相信从什么是起点呢？就是听见神的话语啊，就是听见，这是我相信的起点啊。这就是斯普顿说的，这就是斯普顿说的称之为知识。这个知识就是对神的知识，或者对神的道、对神的话语的知识，这是我们信心的起点啊。就是我们刚才举的那些例子啊，那些所谓的信心啊，他们都缺乏这个要素，是不是？缺乏这个信心的要素，就他们的所谓信心体现不出来，他们对上帝的道有怎样的了解，有怎样的认识啊，都看不到啊，只是他体现出他自己的强烈的愿望或者期望。 所以这并不是圣经所说的知识。圣经所说知识呢，施布真把它描述成为第一个就是基础是知识，这个知识就是对神的认识，对神的道的认识。第二个才是相信，相信。那么伴随着相信的是什么？你相信神的话语，你相信神，你必然会交托，你把他自己交托啊。所以英文有个词叫 trust， 是吧？trust 的还有一个词就是你把你的钱啊都交托在一个地方，你委托，这叫 trust， 你把你所有东西交托给他，你相信他，你建立一个基金也好 trust 也好啊，你有交到这样的一个 trust 当中，你交托给他，所以这是信心一定会带来的。信心的起点是对神的知识，第二是相信啊，你相信你对神的认识，你相信神的话啊，第三呢，你把自己交托给神啊，所以这就是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啊。这句话呢，就是原来意思就是信心呐、是从听来啊，是听啊，听什么？听到神的话啊，从听，然后你有信心相信神的话，然后这个听什么呢？听神的话，听是从神的话来。所以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的根基上面啊，是建立在神对神话语的一个认识，或者一个对神心意的了解啊，是不是能称之为知识啊，这样的一个基础上面，然后你相信，然后你把自己交托啊，交托出去啊。所以这是圣经所提到的信心。所以并不是人们所认为的我信心就是强烈的愿望啊，强烈的期盼啊，或者强烈的自我的激励啊，暗示啊，甚至麻醉。信心不是这样的啊，信心是有一个前提啊。那么我们来看使徒保罗是怎样描述自己的信心啊。我们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哈。提摩太后书的一章十二节的后半部分，我们看到一起来读啊。因为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这是使徒保罗所描述他自己对神的信心。所以首先我们会看到他知道自己所信的是谁，所以他的信他是有明确的对象的，明确的对象，而且他的信心他是有明确的内容，就是我信的内容是什么，我信的对象是什么，我是非常非常清楚啊，非常非常清楚的，我知道，我深知道啊。所以这就是施布真所说的信心的第一步，就是知识，知道神，知道我信的上帝是怎样的上帝，知道上帝的话语。但我怎么知道上帝的话语，怎么认识上帝？那种听到他的道，从神的道来。那么我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然后接下来是怎样呢？深信，信任，深信我所认识的这一位啊，我深深的相信我所认识的这一位，他对我的应许，他对我说的话，他的话我深深的相信。然后怎么样呢？我交托啊，我交托给他，然后我相信他必定保守我所交托给他的，就完全的交托啊。所以保罗描述自己的信心，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就是施布真啊所说的啊信心三要素。他知道，他相信，他交托啊，当然他也相信上帝保守他所交托给上帝的。那么从另外一个从再更深的思想，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上帝交托给他的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上帝交托给我们的东西，是什么？每一个人上帝都交托给我们，把他的形象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了。上帝造人的时候就把神的形象，把他自己的形象放在我们生命当中了。但是非常遗憾，我们有没有保护好呢？没有。我们自己的罪让神放在我们生命中神的形象受了亏损，蒙了羞辱，这是我们自己的罪啊。然后呢，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什么恩赐给我们，但是很遗憾，我们把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我们有没有拿来用来荣耀神呢？没有啊，我们拿来做许许多多好的或者不好的事情啊，满足自己的私欲，荣耀自己啊。那么当我们被圣灵所光照， 当我们听到神的道，当我们从神的道当中来真正的认识神的心意，不仅认识他是造我们的主，更认识他是爱我们的救赎主，我们相信神的话语，我们就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那么就是使徒保罗说的，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然后神圣灵借着神的道就重生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再一次活出神儿子的形象来，啊，就是我们身上神的荣耀，神的生命可以活出来，啊，被圣灵所重生，成为新造的人，活出神儿子的样子，啊，所以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信心。所以呢，当我们来思想信心的时候，啊，我们知道信心很重要，但是我们思想信，我们对信心千万不要有个误解，啊，不要觉得信心就是我自己足够信，我自己足够强烈的愿望。啊，这个不是，信心有一个前提，就是对神的认识，啊，然后你认识神，你听到神的道，你认识神的道，你相信神的话语，啊，你信任神的话语，然后你就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啊，这是圣经所说的信心。那么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也告诉我们，啊，罗马书十章十三节，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所以这让我们看到，向上帝祷告之前有一个前提，前提是什么？我先要认识上帝，我先要相信上帝，我才能向上帝求，啊，所以今天很多人向上帝呼求，但是他根本就不认识上帝，他甚至也不真正的相信上帝，那么他也向上帝呼求，那这样这呼求其实是跟对着空气讲话也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因为他不认识，他不相信他呼求的对象。所以这就是圣经说，啊，我们只要向上帝呼求我们就得救，但是又怎样呢？我们如果还不信上帝你怎么求呢？那有些人就说，我虽然不是基督徒，我有的时候也祷告啊，那只能说你这个祷告其实是很遗憾的，啊，这就是圣经说的，你还没有信神，你虽然你觉得你有时候也在向神祷告，但是没有意义，啊，没有真正的意义。所以我们怎么样向上帝呼求祷告呢？我们要信他。那么我们怎么才能信上帝呢？我们首先要听到他的话语，啊，认识神的道。所以就说信道呢，从听道来，听道从神的话语来。当我们听到神的话语，我们相信神的话语，我们也认识神的心意，认识神，我们才可能真正的来向神呼求，真正的来向神呼求。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十三到十四节，我们看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到十四节。十三节起，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啊，所以很多很多基督徒就用这句经文就说，啊，我们只要向神求，那神一定会给我们，我们只要足够的信，足够的信，足够的信，啊，只要向神求，神一定会给我们。看上去呢，好像圣经是这样说的啊。那么我自己就是有一次啊，就是我这个人其实有时候可能是比较贪玩啊，或怎么样，就是买很多玩具啊，或者是大玩具吧。有时候我一个好朋友就看，他说你怎么又买呀？你说有那么多，你怎么又买呀？就你老婆同意吗？他就说这么就这么话啊，就你夫人同意吗？后来我就哎，还好了，就这样。为什么说这件事情呢？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当我们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哈，我们要你作为你作为丈夫，你买什么东西，你多多少少还要得到你妻子的意见，对不对？你是这样，这是很正常。所以，当我们这里说哈，我们耶稣说奉他的名求什么？这其实有时候我们往往忽略了啊，我们都是注意到呢，就说无论求什么，就我们注意到这句话啊，耶稣说无论求什么，但是耶稣特别强调奉他的名求啊，就是有时候我们祷告 耶稣说是奉他的名求，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的祷告，我们问自己，我们这样的祷告耶稣同意吗？耶稣同意吗？是不是我们有时候说啊，我们向上帝求这个求那个，求奔驰车，我们奉耶稣的名求，求奔驰车，我们有时候问，哎，耶稣同意吗？你都有那么多车了啊，耶稣同意吗？所以我们往往忽略这一点啊。你又去买这个买那个，你夫人同意吗？啊，你买这个你先生同意吗？哇，这很正常。但是当我们向上帝求的时候，当我们奉耶稣的名的求的时候，我们就要问自己，先问自己，哎，耶稣同意吗？所以什么叫奉耶稣的名求呢？就是说我们这样的祷告呢是奉耶稣的名，所以当然是耶稣同意了，当然是耶稣同意，我们才能用他的名字啊。就好像你这个支票，你上面耶稣同意签上他的名字，你这个支票才能兑现呢，才能怎么样。换句话说呢，就是说当我们祈求的时候，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来是靠耶稣，靠耶稣的名。所以这其实也表达一个含义，是耶稣认同啊，是合神和耶稣的心意的，是能够用耶稣的名字发出这样的一个呼求的啊。这样的祷告无论求什么，那当然天父就成就了。曾经有个小男孩是这样的祷告哈啊，他那个基督徒家庭那个小男孩，他就这样的祷告啊，他就首先啊，他说神啊，上帝啊，求你保佑妈妈，保佑爸爸。哎，这爸爸妈妈听得很开心，哎，这个孩子懂事啊，求你保佑妈妈，爸爸，大人祷告。接着呢，他突然就把声音变得很大声，很大声继续祷告。这个小男孩把声音变得很大声继续祷告，他说，上帝啊，主啊，我想要一辆新的自行车啊，就这样。后来他爸爸就说，哎，小声点，不用这么大声，上帝听得到，上帝又不聋啊。结果这个小男孩就说，我当然知道啊，但是外婆在隔壁啊，我不说大点声他听不到啊，对啊。所以这个小男孩他祷告给谁听呢？祷告给他外婆听，是不是？他不是说上帝你给我买自行车，他其实他说口里说上帝你给我买自行车啊，他喊很大声啊，他是喊给隔壁的外婆听。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也是这样，我们祷告你真的是讲给上帝听吗？或者你还是讲给别人听啊？或者你祷告，我们真的祷告，我们是奉耶稣的名祷告，我们按了耶稣的心意，我们得到耶稣的认同，我们去祷告，还是我们就是按了自己的心意去祷告，然后只是把耶稣的名放在后面啊？所以这就是在雅各书所说的四章三节说的，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啊。耶稣说你们无论求什么啊，上帝都给你，但是耶稣还说你要奉耶稣的名求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注意，我们关注到无论求什么，这个我们很喜欢都记得这句话，但是我们没有真正的去思想什么叫奉耶稣的名求。结果当我们就是来到上帝面前，无论求什么，我很多时候也没有得到，然后我们就说啊，是不是圣经骗我，是不是耶稣骗我？其实不是啊，这就是雅各书说的，我们在妄求，我们忘记了我们的求是要奉耶稣的名。所以什么是信心呢？啊，当然这种妄求它不是信心啊。信心的前提就是我们要认识耶稣，我们要认识神的心意，我们要听到神的道，相信神的道，那么当然是有人传道了，然后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然后按神的心意去求，按神的心意去信，按神的心意去交托啊，这是真正的信心。所以明白神的心意才是真正奉神的心意，奉耶稣的名去求。当然这样的话，那当然神是乐意成就的啊。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到屏幕上的经，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的5章14到15节，14节起，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但是我这里我想补充啊，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欺骗自己，就是我这个求啊，就是合神的心意的，很容易用这样的话来欺骗自己。就是我还是举我自己的例子，我那么多年前为什么求啊，上帝你让我中大奖，我给自己编制一个好看上去很 很好的理由，很无私的理由，就是说，哎呀，我如果有这个钱，我可以帮助很多人呐、啊，有些人很需要帮助啊，我如果有这个钱，我可以帮助他。我用这个理由，其实我不是想去欺骗上帝啊，我其实在欺骗自己。啊，就是我们也特别小心这一点，就是我们可以把，比如说我为什么要奔驰车啊？因为我开了奔驰车，我可以出去传道啊。有人会找这样的理由，是不是？啊，别人一看哇，他开的奔驰过来，那我要听一听他说什么，是不是？那我们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其实人很虚谎，人很虚谎。我们的虚谎，首先我们欺骗的对象第一个是谁？当每一句谎话说出口，我们要骗到的第一个是，其实是我们自己，是不是？每一句谎话说出口，第一个我们试图去欺骗的是谁？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啊！所以这个我们特别要小心。就是说，圣经确实告诉我们，我们奉耶稣的名，无论求什么，上帝给我们垂听。但是我们往往容易欺骗自己啊，觉得哎，我这是在奉耶稣的名呐、啊，我是在合神的心意啊。但这个就求神给我们有一个正直的心、清洁的啊、清洁的灵啊啊！所以清心的人。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的。那么有位弟兄就说过啊，我们在神的旨意之外求啊，哪怕我们有山那么大的信心啊，也不能挪去像芥菜种这么小的困难。因为耶稣曾经说过啊，我们的信心如果够的话，像芥菜种这么小，我们可以移山，是不是啊？那么这位弟兄就说呢，但是如果我们的祈求不是奉耶稣的名，或者不是合神的心意，那我们的信心再大都没用，信心再大都没用啊！信心像山那么大，也不能挪去像芥菜种那样的小的困难。但是如果是合神的心意的，如果是啊真正奉耶稣的名合神的心意，那我们的信心虽然像小的像一粒芥菜种，那我们也可以移山啊啊！所以啊，我们今天。就是来思想信道是从听道来，首先呢就要破除我们对信心的一个误解，信心是有前提的啊，信道是从听道来，也就是信心的前提就是我要听到神的道，我要明白认识神的心意，然后我要相信神的心意，这才是信心的一个前提。那么信心接下来呢就是交托啊，我认识神的心意啊，我对神有认识有知识，对神的道有知识，然后我相信接下来就是交托啊。好，我们还是把这个经文读一下哈，就是在屏幕上的经文，罗马书的10:9-10，九节起，你们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着啊，因为心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我们今天呢，我们看这样的经文，觉得哎，好像信耶稣很容易，得救很容易啊，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可以啊。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当圣灵感动使徒保罗写下这个经文的那个时代、那个年代，当时的信徒看到这句话，他们是在怎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呢？他们如果口里认耶稣是主，他们如果心里信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话，他们要面对当时罗马政府对他们残酷的逼迫啊！他们要面对罗马政府对他们残酷的逼迫，就是在使徒保罗哈、啊、圣灵感动使徒保罗写下这句经文的时候，当时是一个什么年代？当时正是罗马帝国残酷的逼迫基督徒的年代啊！所以跟我们今天是不一样啊，在当时那个年代啊，人罗马帝国的人只能称罗马的凯撒是主啊，你不能称第二位是主，你只能称罗马的凯撒，罗马皇帝是主。你如果不称罗马皇帝是主的话，你可能会被处死的啊，你会被非常非常残酷的刑罚。所以在教会成立诞生之后呢，400年之久，基督徒都是面对这样的一个残酷的逼迫的。所以无数的基督徒被钉十字架，被杀，被砍头，甚至被丢到这个斗兽场啊，去喂狮子老虎。为什么呢？他们犯了什么罪呢？其实他们都犯一个罪，就是他们认耶稣是主，他们不认凯撒是主。所以这就是他们对神的信心，然后把自己交托在耶稣手中，到一个地步，就是把自己的命都交托在耶稣手中。 啊，所以这是这句话当时的环境。所以呢，当时初期教会的信徒啊，当他们看到你若口里认耶稣是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他们非常清楚，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去做，意味着什么？他们非常的清楚，非常清楚，他们将要面对的是什么？啊，面对的不仅仅是自己可能啊送命呐、啊，面对的自己要跟自己的妻子、家庭、孩子可能就永别，甚至自己的妻子、家庭、孩子。都会受牵连受逼迫啊！有一个就是当时罗马帝国逼迫基督徒是非常非常非常残忍的啊！大家如果看一下这些方面的一些书啊、一些见证，当时就是有一个母亲啊，她是基督徒，她非要称耶稣是主啊，她不称凯撒是主，她要持守她的信仰，她不放弃她的信仰啊！当然，这个罗马士兵就逼迫这个姊妹，但是这个姊妹非常的刚强，这个。接下来罗马士兵就把他的孩子一个个都带在他的面前啊，叫他放弃信仰，要不就逼迫他的孩子，非常非常残酷啊。但是即便如此啊，这个姊妹都是持守信仰的，当然他的孩子啊也是啊被神纪念啊。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呢，我们就知道啊，这是信心到最后呢，就是你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啊，生命的交托。我们这段时间呢，可能有很多弟兄姊妹啊，就是看到我们一个华人信徒的一个见证啊，也是我们弟兄的父亲哈、啊、见证，就是在不仅是2000年前的教会啊，就是一直到今天啊，不仅在中国大陆，也包括在我们的北美大陆，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他们到今天，他们依然为这样的信心做见证。他们依然为他们的信心付出代价，他们依然因为认耶稣是主的缘故，他们付上非常非常沉重的代价啊！比如说那位老弟兄付上极其沉重的代价，让老弟兄他身上的重担最重的是什么？不仅仅他自己啊，而且他的家庭、他的孩子，因为他持守信仰的缘故啊，所受到的一些对待啊，不公平的对待。所以所有的这些呢，其实呢，被世人呐、啊，都很多世人都觉得不理解，但是这就是真正的信心啊，伴随着真正的交托啊。那么，信靠主耶稣基督，真正的信心首先是认识主耶稣基督啊。你不认识他，你怎么祈求呢？啊，你就是你不信他，你怎么求呢？那么你没有听到神的话语，你怎么可能真正的信呢？啊，那么如果没有人传道，那你怎么听到呢？啊，那么如果没有上帝的差派，那谁会传道呢？啊，这就是这样的一个保罗所提出来的逻辑。当我们真正的听到神的话语，我们相信神的话语，这才是真正信心的起点。然后呢，信心伴随着下来，就是我们真正的交托。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不仅是口称耶稣是主，然后我们真的耶稣就是我们的主了啊。啊，所以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啊。所以真正人能够相信呢、啊、圣经讲得很清楚，是从听道来，是从神的话语来的，这是人能够真正的相信。但是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常说一句话叫做什么？眼见为实，耳听怎么样？为虚。但是显然圣经的说法跟这个正好相反，圣经说你真正的信，你是从你听到神的话语，并不是说你眼睛看到什么东西啊。所以这就是犹太人所犯的错误。犹太人说呢，他们要求神迹，是不是？他们要求神迹啊，上帝啊，耶稣啊，你给我显个神迹，我们就信你。犹太人常常来到耶稣面前这样求，结果耶稣就不再给他们显什么神迹了啊！因为真正的信心绝对不是建立在你眼睛看到什么事情上面才能，真正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的啊。主耶稣曾经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啊，就是这是在路加福音16章记载的啊，就是我给大家简单的描述一下。啊，这就是财主和拿撒路的故事，很多弟兄姊妹非常熟悉。啊，说到这个故事，我们首先要说啊，大家不要就认为这跟浪子的故事是一样的。浪子的故事很清楚，是一个比喻。 是一个比喻，就是耶稣用这样的一个比喻。耶稣还说比喻，比如说两个人到圣殿祷告，是不是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那个税吏？耶稣圣经讲得很清楚，耶稣用一个比喻讲给那些自以为义的人、骄傲的人听的。浪子的也是耶稣用一个比喻啊来讲。但是说到这个财主和拿撒路啊，圣经没有这句话，圣经没有说这是一个比喻，所以我们就不要认为这是一个比喻。而且我们看到耶稣所说的比喻当中往往没有出现人真实的名字啊，比如说浪子名叫什么，没有，父亲名叫没有，大儿子叫没有啊。你说那个税吏和法利赛人到圣殿祷告，他们名字叫什么，没有。但是当耶稣说财主和拿撒路的这个故事的时候，确实有名字的。拿撒路这个人是被当时的人所知道的，耶稣说到拿撒路，大家都哦，就是他，但是他或者对他有记忆，确实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人，所以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情。就是财主和拿撒路，耶稣讲的这件事情是一个真实的，不是一个比喻。那到底是什么事呢？啊，就是一个财主啊，天天的奢华宴乐，那么一个瘫痪的乞丐啊，讨饭的，他天天就靠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就那么苟活。那么这个拿撒路呢，就是这个瘫痪的乞丐呢，死了，就是进入天堂，躺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那么在世界上天天奢华宴乐的财主也死了，结果就落到地狱阴间受痛苦。那么这个时候当然财主就后悔了啊，财主就后悔，但这个时候后悔就为时已晚。那么当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啊，耶稣特别用一个词，深渊限定啊，那个时候就深渊限定了。深渊限定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是可怕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那个时候人不能从这里到那里了，也不能从那里到那个时候再怎么悔改，像财主一样再怎么认罪没有用了。深渊限定，这就是地狱可怕的地方啊，这是最可怕最可怕的地方。所以如果落到那里啊，就像但丁写的神曲啊，这个地狱的入口，这个写了一句话是什么？你进了这个门，你进了地狱，那个是什么？后悔就没有用了。这就是耶稣说的深渊限定，这是最可怕。所以我希望我们真正的要思想，真正的要思想啊，不要有什么侥幸，就像那个财主最后落到那个里面，再后悔都没用。后来他后悔，他就对亚伯拉罕就说啊，就说啊，他是这样说哈。我主啊，即使这样，求你打发拿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这痛苦的地方。啊，这是屏幕上的经文，大家可以看一下。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呐，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的。所以耶稣讲这一个真实的事情，耶稣当然知道地狱里发生什么，天堂里发生什么，耶稣当然知道这个地狱里的财主对亚伯拉罕之间的对话，耶稣当然知道。所以这并不是一个比喻啊，这并不是啊，这就是发生过的。然后耶稣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说财主他就认为他们只要看见神迹，是不是他世界上还活的那五个兄弟们，他们只要看见神迹，看见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他们就会信了。结果亚伯拉罕说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他说即便他们看见，他们还是不信。他们怎么样才能真正的信呢？怎么样才能真正的认罪悔改相信呢？还是要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还是要听从神的话，圣经的话，或者神的道。所以这就是信道，真正的信是从神的话来，而不是你眼睛要看见什么事情发生啊。我们曾经就是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啊，就是来去读书的时候啊，我们一开始第一个礼拜在我们家里就有一个查经班，我们邀请很多年轻人学生来到我们家里参加查经班。当时有个小女孩，她就是这样的啊，过不多久她就说啊，我妹妹有很重的病啊，你们基督徒，你们说你们可以向耶稣祷告，向上帝祷告，是不是？你为我妹妹祷告。 我不记得是妹妹还是姐姐，反正好像就是这样。那有很多祷告，好了，我们就真的就凭着信心祷告，好了，也要感谢神啊，神真的是怜悯垂听。后来他的妹妹病就好，当时这个小女孩说，只要她妹妹好，她就会来信耶稣。后来她妹妹确实后来病好了，我们也确实为她妹妹祷告了。她这个女孩后来，小女孩后来有没有来信耶稣？也没有，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就忘记了，啊。所以真正的信心是建立在神不变的话语上面，建立在神的道上面，啊，不是建立在你今天眼睛看见，明天你可能就忘记了，啊，这些事情上面，眼睛看见上面，不是这样的。所以耶稣说，你如果不信神的话，你不听神的话，那即便是让你看到最大的神迹，死里复活的神迹，让你亲眼看，你也不可能真正的信。我们再来看一处地方哈。那么当耶稣被钉十字架啊，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呢，啊，耶稣的有很多的门徒啊，他们没有亲眼看到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他们是非常灰心绝望的，非常灰心绝望。那么其中有两个灰心绝望的门徒，他们就去到一个小村庄以马忤斯，他们在去到这个以马忤斯的路上，他们非常灰心，非常绝望。但事实上，这时候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就跟他们一起走，但是他们居然就没有认出这个耶稣就在他们身边，他们居然就认不出来，他们还是非常灰心绝望。那么这时候耶稣就对他们说话了啊，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给大家读一下哈。好，路加福音24:25，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难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啊，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两个门徒从死里复活的耶稣一直与他们一直走在身边，他们都认不出来，他们信心都没有了，或者说信心失落了。后来他们的心又热起来，又有信心，是怎么被建立的呢？是不是耶稣对他们说，哎，开他们的眼睛，你看，哎，我从死里复活。耶稣有没有这样做？耶稣没有这样做。耶稣让他们来读神的话，来读圣经。耶稣建立他们的信心，不是靠给他们显一个什么神迹，不是让他们眼睛可以看见什么。耶稣不是用这样的方法。耶稣让他们的眼睛不是看见神迹，耶稣让他们的眼睛看到神的话。耶稣把摩西和众先知的话，就圣经上的话，都给他们讲清楚，讲这所有的这些话，都是证明，都是指向基督的。而这个时候，这两个人后来就说什么呀？我们心里火热了，我们的信心又建立了，结果他们又回到耶路撒冷去了啊，又去回到教会当中去找到使徒啊。所以这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信心，真正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信道是从听道来啊，这才是真正的信心。信心不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一厢情愿，自己强烈的愿望，信心是建立在神话语的基础上面，然后呢，我们相信神的话语，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交托，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啊，让神来掌权。我们都知道，这个奥古斯丁他是神大用的神的仆人啊，奥古斯丁，在这个教会早期哈，他对教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啊，神使用他。但是在奥古斯丁成为基督徒之前，我们都知道他曾经是一个非常堕落败坏的年轻人啊，非常堕落败坏的年轻人，他是一个大罪人，就像使徒保罗一样啊，就像是从前的使徒保罗一样，奥古斯丁也是这样。他生活非常混乱，但是有一天呢，他在一个花园里面呢，就是正在为自己的罪懊悔的时候啊，他渴慕神的话语，但他又看见我是这样的一个不堪的罪人，正在那里痛苦挣扎的时候呢，他就听有一个小孩子的声音就传到他耳朵里来了。这个小孩子的声音是什么呢？小孩子就说，拿起来读，就是这句话，拿起来读。哎，这个奥斯丁就啊，就面读什么？当然是读圣经呐，啊，他就拿起圣经来读。结果奥斯丁当时读到的经文是什么呢？ 就是罗马书十三章十三到十四节，我们看到的一起来读啊。罗马书十三章十三到十四节，十三节起，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自己安排去放纵私欲。啊，这就是奥古斯丁当时读到的话。这几句话其实就描述了奥古斯丁当时的那个生活，他就是这样子。结果呢，哎，他就听了一个小孩子的声音提醒他去读圣经，他一读就正好读到这几句话，然后他就认罪悔改，真正的认罪悔改，就找到生命的出路了。结果他就在他的这个自传当中啊，他的自传非常非常出名啊，《忏悔录》，很多人都写《忏悔录》，罗素也写《忏悔录》，但是都不值一提啊。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大家真的可以找来看一下，还有他写的《上帝之城》，真的可以找来看。结果他在《忏悔录》当中就说：“当我读完圣经这句话，就是一道明亮的光就充满我了，一切的黑暗疑惑完全就消失。”他本来是一个找不到出路的年轻人，他非常聪明啊，他非常聪明，他受过非常好的教育，上帝给他很多的恩赐，但是他的生活却是非常的失败，他也不知道怎么办。他的妈妈常年为他流泪祷告，他妈妈也痛苦，他也不知道怎么办，找不到出路，就这么一个年轻人。结果怎么办？方法很简单，读神的话，读神的话。啊，他奥古斯丁以前他也在寻找信仰，他到很多这个其他的信仰当中去寻找啊，当时的一些去寻找，但都找不到真理是什么，都找不到。结果就是这么简单，就这么一句话，哎，你来读圣经。结果他一下子他就找到，其实不是他找到，当然是神借着神的话找到他。就像使徒保罗，我觉得奥古斯丁跟使徒保罗非常相像。就像使徒保罗去到大马士革的路上，是不是突然有大光，他就击倒了，啊，然后他就听见神的话，主耶稣的话，啊，然后呢，他也就想起神的话，然后他就生命被重生。所以圣经的话语才能让我们有真实的信心，信道是从听到来的，那么。是也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听到，那当然是有人传道，有人传道，所以传道很重要啊，传，你要把神的话去传讲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得救说归根结底是靠神的话啊。那么这一近代啊，或者这近几十年来，有句话非常流行，这句话是什么呢？尤其是在基督徒当中非常流行，就是我们要尽可能的传福音啊，如果必要的话也用语言。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啊？那这句话意思就是说，我们传福音呢，就是去帮助人，就是去行善啊。你不要总是说个不停啊，你就去行善，你行善，你实在是到最后了你再去说。这个其实很多基督徒事实上也是这样的啊，就你不要去 judge， 是不是啊？我们来到美国，就是我们一家人来到美国，很多年来美国，第一次，见到教会的弟兄姊妹，当时有非常非常好的弟兄姊妹就关心我们，就说美国有一件事情你千万不能干呐，啊，以后在教会或者在任何人，美国有一件事情，那千万不，什么事情呢？你不要嫁鸡，啊，你不要嫁鸡。他说这个是行不通的，这跟你们的以前什么大陆的家庭教会不一样。所以的很多有人有这样的观点，那我们传福音我们怎么传？我说什么他都觉得我是嫁给他，是不是？我说什么他都觉得我是嫁给他，那我怎么传？靠行动，靠行动去帮助，去靠行动，实在是没办法了啊！我们再说两句啊，这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有人就说呢，这句话到底是谁说的呢？有人说是那个圣法兰西斯说的啊，就说圣法兰西斯是这样的，圣法兰西斯很有名呐，啊，他总是做很多很好的事情呐，啊，大家觉得哇，他伟大的圣徒啊，啊，这句话是他说，就是啊，我们尽可能传福音，如果必要的话呢，说话。但是我们要说啊，这句话不是圣法兰西斯说的，大家不要今天开始要破除这个谎言啊，圣法兰西斯从来没讲过这样的话， 圣法伦西斯是到处 靠嘴巴去传的，传福音的人，他到处给人家传福音，人家不愿意听，他还要传，结果呢那个那些小动物小鸟来听，他还要传。法伦西斯一直是竭力传道去讲的啊，不是被很多人所误解的，好像去做好事啊，不说话，不是这样的啊，是后人假借他的名编造这样的话啊，说法兰西斯说过这样的话，法兰完全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他本身他也不是这样做的，他也是靠嘴巴去传的啊。所以信道是从听道来，人家怎么听到道，你一定要去传呐、啊，你不能像很多人就是啊，我只是做好做事做事做事啊，做好事做好事啊，不要传，不是这样，圣经不是这样的。我们看主耶稣，他也不是一味的去啊、满足人的期望，对不对？主耶稣大量的时间都是用来传道，都是用来传道啊。当人们要求主耶稣一再去喂饱他们，耶稣很快就拒绝了。当人们要求耶稣去建立大卫的国，复兴以色列的国，耶稣就拒绝了。那么事实上耶稣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并不符合人们的期望，那么人们期望耶稣去做的呢，耶稣反而也没有做啊。所以耶稣真正他在做什么，他还是在传道，他到任何地方，走遍加利利，到任何地方，进入到会堂当中，进入到这个水边，进入到田地，他做什么？传道，传讲天国的福音啊。所以包括耶稣的门徒也是这样。那么在使徒行传，我们看见门徒走到哪里传道传讲啊，就要用口去讲的，要去讲。虽然当他们讲人们不爱听，人们跟他们争论，人们甚至拿石头打他们，但是使徒们还是这样，他们要从口里去传出来。所以这就是大使命，大使命让我们去传福音，当然要讲，然后要把主耶稣基督的凡吩咐我们的都教训人遵守，你当然要讲啊。耶稣吩咐我们什么？我们要讲啊，才能教训人遵守啊。所以如果说行为的话，就是即便是耶稣，他有很多的行为都被人们不喜欢的，都被当时的人不喜欢。当时的人看耶稣说他是贪食好酒啊，说耶稣总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啊，就是你看耶稣，就当时的人看耶稣身上，他们都看到好像有很多很多他们不喜欢的表现或者说行为。那么我们看使徒行传里面的使徒，他们也不是有很多的行为人们都喜欢，所以就是人们为什么总是赶他们，总是拿石头打他们啊，他们没有有很多人们期望的那种所谓的好行为，但是他们讲的话他们一再去讲，说明人们不爱听，但他们还要去讲啊。所以那我们也看见希伯来书所记载啊，十三章所记载的那些信心被上帝所喜悦的人，他们事实上我们看他们的行为呢，也被人们所不理解的，但是他们的行为成为他们的一个信心的见证啊。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来思想，信道是从听道来。那么怎么样听到呢？一定要有人传。所以我们今天信靠耶稣的人，我们怎么样？我们一定要去传。既然是传，就不仅仅是只是用行为了，而且真的就是要开口跟人家说啊，真的要开口跟人家说啊。今天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诚实的讲，有时候我们跟不认识的人呢，我们有点不好意思啊，不知道怎么开口。那么对到自己亲近的人呢，自己的家人呢，我们有时候可能更难开口，可能更难开口。那么有些时候呢，我们对于不认识的人，我们可能有些人觉得，哎，那我反正以后不见了，我们可能就还能说一些好像比较直接的话。但是对自己的家人呢，对自己亲人呢，可能我们哎呀天天见，哎呀还是为他祷告就好了吧，不要说吧。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求神要光照我们，因为我们如果总是这样的话，那人们很难信，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那要听，那一定就要有人传，那你不传我不传都不传啊。当然神要救的人神一定会救啊啊，但是确实是我们自己就会有亏欠。所以这就是使徒保罗说，使徒保罗自己觉得自己是个欠债的人，他欠谁的债？ 他欠那些没有听到福音的人的债啊，所以就要竭力去传。好，我们把这段经文再一起来读一遍啊，看在屏幕上的你们一起来读一遍，罗马书十章十三节到十七节，十三节起，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传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所以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啊！你看这里特别有一句话，我们把十五节再读一遍哈，十五节起，若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啊！在上帝的眼中啊，上帝也选美的，上帝的眼中什么样的人美啊？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是真美啊！所以这一段时间以来哈，就是啊，我们有弟兄姊妹，我们可能在听一本有声书哈啊，看到一个老弟兄的见证啊，他就是一个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在上帝的眼中何等的佳美，他在弟兄姊妹的心中何等的佳美，这样人生的见证，人生的经历，何等的美的一生啊！当然他受很多苦，受很多苦，他的家庭受很多苦，他受很多苦，但是呢何等的美。我诚实的说啊，你今天让我去看首富的回忆录，我真的没有兴趣啊。那曾经那个花花公子的创始人啊，把他的写一个东西啊，把他最后晚年的生活展示出来给人家看，有什么兴趣呢？美吗？我不觉得美，不觉得美。什么美？这种报福音传喜讯的人，他们的这个脚中，他们一生的脚中真的是美，不仅在上帝的眼中，在神的儿女眼中，这才是真正的美，这才是真正美的一生啊！就他们真的去传，真的去讲，真的是为福音啊去传，当然啊自己也承受代价，正是呢对于他们自己来说，这也是美丽的一生。这美丽的一生与神同行，无论他们是坐牢，无论他们是去啊做苦工，无论他们什么，他们都经历与神同行，这是最美的人生旅程啊！所以我们今天呢，信道呢，真正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信心不是我们自己个人的强烈愿望和期望，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然后知道认识神啊，听到神的道，相信，然后交托啊，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然后呢这样的信心的建立，建立了神的道，那么就有人要去传啊，就有人要听从神的差遣去传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都愿意，我们是那个被差遣的人，我们要真正的用嘴巴用口去传啊。那么这段经文啊，其实也告诉我们，这一切的事情啊，最终最终都是上帝在做，都是上帝在做。一个人怎么会信？因为他听见了。他怎么会听见呢？因为有人告诉他。为什么会有人告诉他呢？因为这个人被神差遣。那么他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神的话，讲的是神的道，不是在传他自己啊。我们刚才说那些传福音报喜讯的人脚中何等佳美，如果他们传自己，那就一点不美了，对不对？但是他们为什么美？他们传的是神的话，传的是神的道，他们的脚中就美了。所以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出于神的工作啊！这一切的荣耀都是归给神的啊，不是归给哪个人啊。当越是这样的话，那这样传福音的人他的脚中就越美啊，因为他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人们从他的口中也是听见神的道，神的名啊，他不是在传自己的啊。感谢神，愿我们呢 今天从神的话语当中让我们真正的也更加认识神的心意让我们也真正的在神的话语当中，让我们的信心真正的是有根有基。那么也愿意圣灵来真正的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也真正的可以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让我们的人生脚中也能够成为美丽的人生脚中，传福音的人生脚中。好，最后我们一起来读两处圣经的话语，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起立来读。好，罗马书十章啊，我们看到屏幕的经文一起来读，罗马书十章十节起，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要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就爱我们，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担负世人的罪，死却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这一切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罪得洁净，罪得赦免。主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让我们这一切信靠他的人得到永远的生命。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愿意你今天也加添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也挑旺我们的热心和爱心，让我们真的能够把这大好的福音神的真道，神的话语能够传给更多的人听，传给我们身边的人听，传给近处的人听，传给远处的人听。主啊，让我们的人生脚中也成为这佳美美好的人生脚中，也让我们也能够成为给多人带去祝福，在被神所喜悦的人。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